根据居延汉简偏北的，我们说北边的是居延都尉府，居延都尉府下边设有这样几个后官，一个叫做田北后官，一个叫做居延后官，一个叫做贾渠后官，还有一个叫沙井后官。哎，这个四个后官中间比较好记的居延后官，因为居延都尉府它就设在居延后官，就相当于我们某一个郡就设置在那个县一样。哎，所以把话讲到这个地方的话，就基本上可以想推测，我想讲的话，后官相当于内地的县，都尉府相当于内地的郡，下面的部相当于内地的乡，最后的随相当于内地的里。哎，所以的话，郡、县、乡、里相当于都尉府、后官、部跟随，部和随。好，这个的话我们到后面还会再提，是吧？那么还有一个著名的这个叫后官的话，叫贾渠后官，就是破城子所在地，对吧？居延新简的那个的话就说这个叫贾渠后官。哎，贾渠这个地名在史料中间也出现过一次，但是的话不叫贾渠，人们看不懂，叫贾沟，对吧？沟渠是一样的嘛，是吧？如果不是居延汉简发现的话，我们也不知道这个贾沟在哪里，是吧？哎，如果说居延的贾沟不知道，只有居延的贾渠。好，那么居延比较大，那么一共有下面设了四个后官，偏南的监水都尉府下面，按照现有的材料只看到三个，但是是不是只有这个三个，这个倒不好说，所以我们用了至少有这样三个后官，一个叫做托塔后官，托塔这个名字的话也很难记，第二个叫广地后官，为了记住这些名字的话，我们在下面用简的情况下会刻意的用这个什么托塔啊、广地啊，是吧？还有一个就是监水都尉府所在地的叫监水后官，三个后官。后官的长官不叫后长，是吧？哎，那是部的长。后官的长官叫做藏侯，藏的话就是风水的意思，是吧？藏侯又叫做后，哎，又叫藏后，又简称后。所以的话，简度中间每出现那个后字，我们都会仔细在那个地方揣摩，这个的话到底是指后官，还是指藏侯，还是指后长，还是指后使，对吧？好，后的官制是比600担，这个也很有意义，因为内地的县令，县的令长官制600担，而藏后的官制是比600担，就是相比照县长而设立的。相比照县的令长而设立的，就像都尉府的都尉是比2000担一样，它是相比照着郡太守而设置的。好，这是比照民政系统的县令而定的。藏后之下就是后官的政府，县政府，是吧？后官的政府之下设有副官，叫做尉，我们说县的副官也叫做县尉，他的副官要尉。作为文吏的有员、有令史、有尉史、有书佐等若干名。从令史、尉史可以看，这些全部是书记官，掌握了文字记录能力的人。还有书佐是帮助尉史、令史的人。所以这个地方有令史、有尉史、有书佐，这么多掌握文字书写的人在这个地方，他应该是文书做成了一个很重要的单位。好，后官作为武力，这有这个叫侍吏，再加上保护后官的吏卒、庶卒，后官的规模约在100人前后。啊，后官下面的部，它的规模的话大概在10来个人。部最下面的庶，这个叫随，也就个三四个人、四五个人。好，看到这里我们可以这么说了， 都尉府后官部随这样的组织与民政系统的郡县乡里可对应的起来，可对应的起来啊。姚乐整理过的在民政系统在这个乡跟里之间还有一级叫做亭，叫做亭。亭的话它是一个相当于一个补道的机构，治安机构，就像我们现在的话把好几个社区划片成一个，这个几个社区的话归某某派出所管，那个亭的话相当于派出所，但是亭又叫做部，是吧？所以的话亭部是放在一起讲的，哎，那么这个在边疆这个地方的话他用了这个部，哎，用了这个部。所以在亭里面干活的那些人都是些什么人啊，像这个叫刘邦一样的，是吧？啊，前几天因为小孩子马上要高考了，老师们说你们回去以后一定要看一下什么史记啊，是吧？这个哎，读一篇。我后来讲我们家有史记，别人家那么多人家44个小鬼家，大概最起码40个人以上家里没有史记吧，就要读。那读什么呢？他说我要读好玩的，后来给他读游侠列传，哎，读那个郭解，是吧？他们说哎呀这可以写小说嘞，是吧？所以的话再想到这个叫霍职列传里面提到的一些所谓的吕相少年，刘邦小时候就是这帮吕相少年，起着追嫖，哎，修昔着绝种，哎，坏事干尽，哎，我说的话，你今后如果按照这个素材来写一个汉代的这些吕相少年的话，应该给他起个什么名字啊？他后来想，有了，叫古惑仔。我想我这孩子太有才了，是吧？哎，虽然考试成绩一塌糊涂了，哎，所以他这个准备高中毕业以后在家的话，就把这个写出来，然后再把它编成剧本，然后把它拍成这个的电影，是吧？说这个的话不比香港电影差的。好，这个我们是一个事先的，先把这个叫那个组织把它这个叫介绍一下。下面我们看什么呢？这个叫部级简牍与文书，其实我们刚刚已经谈了，是吧？那么这个地方我们再一次的来这个把它理一理，什么是简牍的古文书学？哎，所谓古文书，用秦汉当时的话来表述，就是部级，或者叫做级部，或者叫做级，或者叫做部，或者叫做部录，或者叫做记部，或者叫做部记，多了，是吧？啊。这个东西不管怎么说的话，里面肯定都有一个部，都有一个级字。好，我们看一下这个级，先看级。屈原汉简中带有级字的标题简一共有20余种，除了吏民出入级，就是过关的那个级，过京关的这个级，是吧？吏民出入级外，其他都与民相连，构成民级一词。比如说我们前面看到过的立足民籍，立足令民籍，令的话就是仓库了，仓库就是要发这个口粮的了，对吧？所以的话立足令民籍，足家属令民籍，病足民籍，马民籍等等。哎，这个刘熙的《涉民卷六》这个《涉书契》，哎，这个时候用涉民是最恰当不过的，因为涉民成熟于汉代，所以的话用汉代的史料来解释汉代的词语，这个是最好的。总称集也等于没讲，是吧？所以集书人民户也啊，用来统计人民的户口的这个一部分的话叫做集，因为它是写在简牍上的，所以的话用的竹字头，是吧？好，籍就是记录写清楚的意思，就是按照条目来记录人民户口，同时写明这些内容的载体也称作籍。所以的话这个我们现在把户口簿的话叫做户籍，哎，魏晋以后的科税单位是户，一直到清代，是吧？所以的话我们长期以来习惯于用户籍， 今天我们的户口已经不是扣税的依据了，是吧？所以户籍这个意义的话就大大的降低了。但是在前近代，这个户口的话是扣税的依据，从魏晋到清代，它扣税的话是按户来的。当然的话，清代改这个丁钱以后的话，那就变了，是吧？但是在汉代，它扣税的对象是人，是个人，所以的话，它需要人的名字。户籍以后的话，则需要户主，但是在汉代的话，它需要每个人，需要每个人。所以这个魏晋以后以户为扣税的单位，重户籍；秦汉时期扣税以个人为单位，故重民籍，故重民籍。啊，这个我们用一个词，这个我在以前上课的时候都讲，汉代的税最重的是人头税，是吧？是按人头来收的。30岁的土地收益税确实很低，大部分我们的话都是十一岁，十分之一。30岁的话太低了，所以汉代政府的开支主要是通过向成年人征收这个叫算钱，是吧？原则上一人一年120钱，向7到14岁的人未成年人征收这个叫口钱23个钱，20个给国家，3个给皇帝，是吧？当然从现在出土材料来看的话，汉代人交的这个人头税远远不止120个钱啊。如果这个汉代的这个叫宰相的儿子也不例外，一年要为国家义务劳动3天，你不去的人可以出钱，这个叫做跟钱400钱，是吧？哎，等等，这些最基本的这个历史信息的话，应该我们都这个知道吧，是吧？所以汉代非常重这个民籍，所以民籍这个用法正与释民的解释一致，籍是以人民为中心的，因此可以将之理解为注明个人信息。这个个人信息中间最关键的4点，一个民县爵里，民县爵里4个字是汉代文献中的字，哎，那么的名单，如我们刚刚看到的这个戍卒，哎，张义俊、张业俊、居延县昌里詹鸟的司马俊，年二二，是吧？居延汉简中有马名籍，可见马匹不是按照物品来看待的，是按照人来看待的。哎，马的话会起名字，是吧？哎，所以的话，这个唯一的跟人无关的就这个马，但是马不是物品。与籍相比，布首先是以物为登记对象，这个叫做布。今天我们点名布，这个已经是混淆了，是吧？哎，那么，释民卷六《释书契》中间同样设这个布，言可以。布书密也，也就是说布是记录书密，书密就是多了、少了、进了、出了，哎，也就是一种物品的，哎，进出的、出入的，哎，这个的东西，如手玉器布、兵器的布、古出入布、前出入布等等。但是居延汉简中还存在着日籍布、日桌布、足桌布等，这些布这是按期对行动过程的记录，最后经过统计整理而成，从而对布可以下这样一个定义，即布是将按期进行的记录收集统计起来的文书，这个的话叫做布，又叫做布书，哎，布书。好，布与籍名称上虽然有些区别，哎，使用上有些不同，但两者又是密切相关的。最典型的就是这个一条，这个叫破城子甲区后官，甲区后官遗址出土的这个叫立足名籍，哎，这个一条的话写的非常的字写的非常的工整，哎，前面从简头开始。扁扁的汉隶写的工工整整的，写了居延啊、戍卒、居延郡啊、张掖郡、居延、昌里、詹鸟、司马郡，年22。这枚简下面有很大的留白空白，哎，那么这个 用扁平的隶书一个字挨一个字的书写，下面留出很大的空白，这一点非常重要。如果仅仅是看他的色纹的话，那就是一个人的信息嘛。但是如果看到简的话，就会发现的话，如果这个一枚简上我只写这样的信息的话，我为什么不写的稍微空一点，而要留出三分之二的白？这些空白很明显是留着今后书写的。这些简可以把它称作原简，就是说一个人的话准备了好几份表，这个表的话把头上那个个人信息基本情况都把它填好了，下面表是空白的，今后的话碰到需要什么的话只要填下面就行了，这样的话我们把它叫做原表或者叫做原简、啊、也就是说各种名级简可以根据需要变身为其他部或者级，其他部或者级，比如说最那个的话就是这个叫古出入部，哎，古物的这个叫出入部，每个人都要去领啊，每个人都有档案，哎，档案你个人信息的话在那个地方早已经写好了，如果这个简都不用的话它就是名级，但是你领了以后的话，哎，领某年月粮三担三升三斗勺，哎，3.333是吧？这个是小月29天的宿主的口粮是3担3斗3升勺。如果这个月是个大月，那就会是3担3斗3升大，哎，或者叫3升多啊。对的，这个的话就成了谷出入部了。所以的话，这个部和级之间可以转换的。好，我们下来看这个简牍的兵是吧，哎，是一个，这个的话是一个典型的汉代的名籍，哎，名籍。那么内容包括身份、郡县、礼爵、姓名、年龄，就所谓的这个叫名县爵礼，是汉代按笔的主要内容。按笔就是户口调查，因为11月的话就是新年的1月份了，所以到8月份的话是到秋天了，这个时候的话调查户口，所以的话前面还加上一个八月，叫八月按笔，哎，按笔的主要内容。这的话在发现这个简牍以前，汉代的这个叫名籍是一个什么情况是吧，它如何转换的我们都不清楚，唯一保留下来的话就是这个张华在博物志，但是现在博物志中间没有，我好像翻了一遍没有这个叫翻到，后来被这个唐朝的这个叫司马贞在著史记做史记索引的时候，从张华的博物志里面把它引过去了，这就是著这个太史公自序的时候，哎，有这样一句话，也就是跟司马迁有关的部级了，哎，太史令是他的职务对吧，茂陵是他所住在的县，贤武里是他所住在的里，哎，大夫是他的爵位，司马迁是他的名字，28是他的年龄，哎，到这个地方为止是司马迁的名籍。所以这个，那么这个太史令，哎，这个地方都把它写了是吧，所以司马迁原籍地是阳户这个地方人，哎，阳夏人，就是今天陕西的韩城人，哎，汉武帝造茂陵的时候，有个凤陵驿，把一些人的话迁到茂陵去，所以的话，他的籍贯就成了茂陵人了，茂陵县人。所以的话是茂陵县贤武里的，从下往上数第五等叫大夫，所以看到这个大夫的话，通常讲起来年龄还不是很大啊，所以他今年是28，前面看到那个叫谁啊？那个叫司马骏是吧？上面数下去第三等是年22，好，一直到这个地方的话是司马迁的这个叫名籍，但是这个名籍下面的空白被用来留着其他用了啊，3年6月1卯这一天除任命了，哎，任命了什么？就是任命了太史令，不是太史公啊，太史公是后来的，哎，是太史令，他的工资是多少呢？600担，相当于一个县的令长，哎，比这个叫 居延的甲居后官的稍微高一点点，对吧？好，那么这个三年的话算上去的话，应该可能是元首三年吧，因为他没写，是吧？因为太初元年司马迁是42岁，所以的话推的话是元首的5年，还不是三，但是的话他这个名籍上就写了个三，所以文献在传抄的过程中间会错，三和五是很容易错的，但是错图的简牍的话它不会错，是吧？所以这样的话是一个转换的。